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这里是机电聊天。大家好，我是机电。
今天是2019年5月17号。2019年3月到4月，我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在那里的华人教会服侍了三个多礼拜。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在此期间我也去了苏格兰的高地和热门旅游城市爱丁堡，有短暂的游览。苏格兰的自然风景跟传说中的一样美丽，高地的青草地、牛羊群，罗蒙湖的湖光山色，奥本海港小镇的宁静优雅，都令人心旷神怡，念念不忘。苏格兰的人文景观也很吸引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能让访客感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格拉斯哥大学铁柱的校门上刻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等等牛人的名字。爱丁堡的大街上有很多历史名人的雕像，诸如哲学家大卫·休谟、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医学家詹姆斯·杨·辛普森等等。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多苏格兰的名人都叫詹姆斯。无论是亨特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标本，还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城里屡屡可见的宏伟大气的图书馆，都默默诉说和见证着苏格兰昔日的先进与辉煌。当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听说我要去苏格兰的时候，他就借给我一本英文书，书名是《苏格兰人怎样发明了现代世界》。这本书讲的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世界的贡献。而作者认为，苏格兰从中世纪的一个贫穷、落后、肮脏、所谓半野蛮的农牧业的地区，一跃变成19世纪的发达、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中镇，应该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瓦特、麦克斯韦和辛普森这些人在科学技术和医学上的贡献造福了全世界的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那双看不见的手带来资本主义的动力，休谟的怀疑论哲学也成为现代人本主义的重要思想。但是这本书的开篇讲到的并不是这些苏格兰人引以为傲的启蒙运动名人，而是一位领导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改革宗牧师和神学家，那就是约翰·诺克斯。在爱丁堡，我参观了诺克斯的故居和他曾经在那里讲到的圣盖尔斯大教堂，并跟在教堂里和在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里面的诺克斯的塑像合影。诺克斯之于苏格兰，就像马丁路德之于德国，影响非常的深广。我感觉可以说，对苏格兰历史影响最大的人，不是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威廉·华莱士，而是诺克斯。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对苏格兰的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很多当年的启蒙大师级的人物，本来都是贫穷农民的后代。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注重读圣经、读书、重视教育的风气，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年，即使在苏格兰最穷、最偏远的乡村，都建有图书馆。而像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这些今天苏格兰最好的高校，当年也都是为了教会培养神学及其他学科的人才而设立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会上的拉丁校训是“道路、真理、生命”。诺克斯创建牧养的苏格兰教会，也以其改革中的神学和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给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代表苏格兰和英格兰宗教改革成果的维敏斯特信仰准则，包括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等等，成为全世界改革中和长老会教会的教义规范。在欧洲、美国、加拿大都有一些教会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承。我曾经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的长老会聚会一段时间，他们每年都有一天要吹风笛，男人要穿上呢子的格子裙，纪念他们源自苏格兰教会的传统。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到处都有很多大石头建成的老房子，古色古香又多姿多彩。而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些古老的教堂。在爱丁堡的圣盖尔斯大教堂，我被教堂建筑的宏伟崇高、美轮美奂震撼。在格拉斯哥，我参观了初建于12世纪的古老的圣芒哥天主教大教堂。在旅游小镇拉斯，也有一个古旧的老教堂。此地华人教会的一位弟兄告诉我，虽然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最不缺的就是古旧的教堂，但是教会世俗化的现象也随处可见。在我住处附近的一间很漂亮的教堂，已经被改造成餐馆加酒吧。虽然在有彩绘玻璃的建筑里吃饭喝酒，可能别有风味，但我站在酒吧的门口，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 这里的很多宏大的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也基本上是空空荡荡，即使有弥撒也只有非常少的人在里面敬拜上帝。跟在欧洲很多地方一样，教堂主要的功能变成旅游景点。但今天住在这里的人们仍然需要福音，这里也仍然还有传讲福音的教会。我在格拉斯哥就看到两个当地信仰正统的新教教会，其中一个是我有一天在住宿附近散步偶然看到的一个所谓的自由教会。请不要顾名思义，苏格兰的自由教会并不是神学倾向自由派的教会，而恰恰是持守圣经真理的保守派教会。他们是在19世纪或者20世纪，当几乎类似国教的苏格兰教会在信仰上越来越世俗化，神学上越来越偏向自由派的时候，从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教会。在这里，自由的意思是持守真理的良心自由，是因真理得自由，和类似清教徒不从国教的对圣经真理的坚持。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小小的书店，里面全是正统改革中的书籍。另一个这样的自由教会是开尔文树林的创恩教会。这个教会应该说是小有名气，因为著名的改革中神学家福格森曾经在这里牧会。新教的教堂相对简朴，没有天主教的教堂那么堂皇和繁复，但是这里我更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去听了三场道，非常的受益，感觉在神学正统、忠于圣经而又有时代切入点等等方面，都在我听过的讲道中是最好的之一。最让我欣慰的是看到会众当中有不少年轻人和外国人，包括来自中国、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我相信他们能给教会带来新的活力。在格拉斯哥，我还见到几位曾经多年在亚洲国家宣教的苏格兰宣教士。我在苏格兰听这里的基督徒们讲历史，也读到一些历史方面的资料，了解到过去苏格兰教会非常注重宣教。苏格兰在历史上曾经向全世界派出过很多的宣教士，包括到中国和台湾的宣教士。下面略举几个为例。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新教来华宣教的第一人就是苏格兰人。他在中国翻译圣经，创办杂志，建立书院。李艾瑞 Eric Liddle， 奥运金牌得主，1981年的电影《烈火战车》和2014年的电影《终极胜利》的男主角。他为了礼拜天要在教会敬拜上帝而放弃奥运金牌的事迹，感动了全世界亿万的人。后来他到河北宣教，搞教育，建体育场，最后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山东潍坊的乐道院集中营，在那里病逝。米连 William Milne， 第二位新教来华的宣教士，后来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中文的杂志书籍，送到海内外各地。曹雅直 George Scott， 内地会宣教士，温州教会的拓荒者，在温州建立的学校和医院后来在教案中被烧毁。曹雅直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病被截肢，失去一条腿。戴德森曾经问他，你只有一条腿为什么还要坚持去中国呢？他回答说，因为有很多两条腿的不去。韦连成 Alexander Williamson 在烟台布道办学建医院，还去黑龙江、辽宁和朝鲜边境宣教，以学术研究、翻译工作和创建同文书会著称。杜加德 Carstairs Douglas 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神学院，在厦门一带和台湾宣教，编写夏英大词典，被称为闽南使徒。胡敬杰 George Hunter 在新疆宣教57年之久，中间只回去英国一次。秦雅各 James Gilmer 在华北和蒙古宣教。甘维林 William Campbell 到台湾宣教，创建盲雅学校，著有多部台湾历史和教会史的书籍，也是格拉斯哥大学毕业。马凯 George Leslie McKay 在台湾宣教和行医，以建立医院和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的座右铭为人所知。马凯虽然是来自加拿大，但是他也是苏格兰人，他的父母都是移民到加拿大的苏格兰教会的基督徒。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我们没有听说过的苏格兰宣教士，他们当中大多可能都是默默无闻。今天苏格兰城市的大街上没有他们的塑像，他们为其献出青春甚至是生命的中国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苏格兰的儿女。谢谢大家。